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这个早上邀请我们一同在上帝的殿当中去敬拜赞美。我们又等候要听你的道。神啊，求你差派圣灵指教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亦都赐力量给我们遵行，让教会历史当中的先节先言成为我们生命的明灯，引导我们走合神心意的路。唯到启文，唯到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祷告，求你与他们同在，亦都让他们从小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个奇妙的福音，神的拯救，愿他们行在主的道当中，不偏左右。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今日的家书，我们崇拜的会文，我们叫做家书，请打开在敬拜当中有今日崇拜讲道的一个几点的大纲。由今日开始，打后十多个星期，我之前都已经略略提过，在教会其他的活动当中亦都在配合的里面，我们就会特别是提到这个宗教改革，500年前宗教改革的事迹，特别是在这个500周年的庆祝的里面，2017年500周年的庆祝的里面，我们特别重提这个改革之火坚固保障的主题。当我们讲到关于这个宗教改革500多年前的事，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人物，很多在当中发生的事迹。但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里能够有略略和之前在讲道当中的一个不同学习聆听的分别。这个的题目将会是一个专题的讨论，所以我们会看很多不同的圣经，我们不是一卷经卷查考，我们不是只是看某一卷新约旧约的经文。咁我哋就会喺呢一个特别喺呢一个500周年宗教改革运动嘅庆祝嘅里面呢，特别提到喺当时喺呢500年前里面教会发生嘅重要嘅事件，以及系乜嘢圣经嘅真理系带出呢一个具体嘅运动。500年前，一个德国嘅修士从佢嘅修道院行过去在威丁堡 Wittenberg 那个的教堂，相传就说他在教堂的门口钉上了这个95条款，这个95条的纲领钉上的这个的修士是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人。马丁路德其实在当年1517年的10月31号，当他钉上这个95条的纲领的时间，其实他不是去做一个什么的很轰烈的革命。事实上他想做的就是只是引发当时一个的辩论。他盼望邀请当时教廷或者是教会当中的领袖能够可以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当中辩明真理。那你说他想辩论些什么东西呢？他就是辩论到关于当时教会所推行的一个叫做大赦的证明 Indulgence Paper， 或者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或者你会听过叫做赎罪券的这件事。但是当马丁路德要求公开辩论这件事的时候，弊了，就触动了当时的 教会，因为当时的教会很需要透过售卖这个赎罪券或者大赦的证明书来到应急需要额外的金钱。在各地其实亦都陆陆续续有好多唔同嘅信徒觉得当时教会腐败。各位都觉得当时教会呢係走咗一个错误嘅方向。 所以当马丁路德要求公开为到赎罪券、为到呢个大赦嘅证明嚟到辩论嘅时间，对当时嘅教会、当时嘅教廷嚟讲，系一个必须要立即停止嘅，好似计时炸弹一样。呢、这个就系当时五百年前嘅一个好明显嘅一个嘅处境。当路德将呢一个95条钉上喺门上嘅时间，当地嘅主教就向当时嘅教皇投诉，但系越投诉就令马丁路德呢一位嘅修士嗰个心智就越坚决，佢开始甚至攻击。他说教皇不是所有东西都对的，教皇的权威是应该在圣经的权威以下的。当教会决定要将马丁路德的著作全部都要销毁的时间，他就说，那我就将教会要逐我出教廷或教会以外的这个教皇的谕令都销毁。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士五世这个君王 Charles V 就因为这件事开了一个大会，在 Worms 这个地方，路德就被邀请，或者说得客气一点，是吧，路德就被要求去到这个会议当中应讯。当然一方面说保护路德的安全，但是事实上大家心中有数，路德去到当时的这个的聆讯当中只会是被定罪。路德就是一个这样的处境里面，在500年前就一个人面对整个教会的系统和要定他有罪的势力。在这个会议上面，路德同呢一班当时所有嘅教会领袖以及君王，佢话乜嘢咧？佢话藉着神嘅怜悯，我恳求国王陛下，我恳求在座当中众殿下吓嗰啲 princes 啊，嗰啲嘅诸侯啊，或者系在座各位，你指出你反驳我嘅错误啊！你用新旧约圣经去指明我错喺边度啊！我已经准备好，如果我能够有更好的教导，我就愿意撤回我的错误，我甚至愿意带头将我自己的著作首先销毁。点知在当时教廷要求做代表去控诉的这个的人，受到教廷的差派，就是要求他路德一定要在个会议当中撤回他所有的言论。听见路德这样说，这个教廷的控诉员他就说，你从没有答过我的问题，你没有答到我们问你的事，你根本是不可以对教会的议会所拒绝的，或者是教会的议会所通过的、所同意的事存有任何的疑问。你有疑问就是不对，有疑问就是不得，所以你现在要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你究竟你到底愿不愿意撤回你的言论呢？这个的指控官就向路德这样的挑战。路德回答，他说，既然国王陛下和众殿下都要求一个清楚的回答，那就容让我这样说，除非圣经和清晰的理性可以指出我错误的地方，我的良知只会遵行神的说话，我不能够亦都不会撤回我的言论，因为逆良心而行是不正确，亦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他说 Here I stand， 这个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上帝助我。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就是在这个这样的情况底下展开。 路德的思想在当时藉着印刷术、印刷机在欧洲发明和广被使用，迅速传遍整个周围的地方。原来消息未到，路德的著作都未到以前，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已经有同路德、同马丁路德有相同理念的信徒。他们觉得教会的腐败，他们看见教会的腐败，他的心想改变。信徒的心觉得盼望教会能够更新，上帝的教会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时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教会领袖、信徒的领袖兴起。在苏黎世的地方，有 Swingley 有慈运里去追行改革。在英国的地方，首先有 Tyndale William Tyndale 丁道尔，这个是后来首先将英文圣经的新约和部分的旧约翻译成英文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信徒。另外在肯特伯利，也是英国的大主教 Thomas Cranmer 克兰马，亦都趁住当时亨利八世因为离婚的问题嘛，系咪啊？大家好多人都听过啦，所以同罗马教会决裂的时间，就借呢个机会在英格兰教会里面推行全面的宗教改革。另外在日内瓦之后，有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在信仰上边、在社区里面、在政府当中推行改革。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问，你说牧师，500年齐头数庆祝很合理，但是宗教改革是500年前的事，关我什么事呢？我今天回来敬拜上帝，你跟我讲一大堆历史有什么意思呢？我认为今天我们再重提500年前宗教改革运动是仍然有用，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因为500年前的这个运动，以及它一路发展到今时今日，这个是你和我故事的根来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你和我信仰故事的根。在多伦多以马内利堂，我们有一批弟兄姊妹，我们是圣公会的背景。但我们亦都好受上帝的保守和祝福，我们有其他不同教会背景的弟兄姊妹一起参与在我们崇拜之中。无论你今天是宣道会的背景，无论你今天是圣公中的背景，我现在由 A 开始数，你知道，由浸信会的背景，由弟兄会的背景，或者是会众制的教会，或者是独立的教会、信义宗的教会、门落会、巡道会、五旬节会、长老会，弟兄姊妹，这些所有的基督宗派的根在哪里？就是500年前的这个宗教改革运动。有些弟兄姊妹说，牧师，那你就留了我，因为我之前回天主教。哦，你搞错了，你都有份的。因为这个500年前的天主教的基督教的改教运动、宗教改革的运动，亦都同时促进了当年罗马天主教内部的改革。所以或多或少，今天我们所有在座当中的基督徒，我们都需要认清究竟500年前的宗教改革运动发生的是一回什么事情。除了这个是我们的故事，第二样我们想提的，是因为宗教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用英文来讲，这个口号可以翻译成为 Reformed Church is always reforming。用中文就是改革的教会是持续改革，是持续需要被上帝的说话去更新、去引导、去带回去一个啱上帝旨意的一条道路当中。所以今日 不是跟你讲五百年前所发生的一件往事啊，我们缅怀下当年有很多的英雄豪杰，有很多教会人才辈出的伟大领袖，不是。我是想透过这件事跟大家再一次在以后十多个星期里面看看教会我们有没有行差踏错。因为当年的处境引发的宗教改革亦都是 今日的教会需要认清需要学习的地方。宗教改革是一个什么的运动呢？宗教改革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更新，一个属灵的醒觉，一个关于神学的讨论的一场的思考运动，思想运动。无可否认，宗教改革里面，在个运动里面有很多因素令到它最后成功。有人说，哦，它是靠着政治的影响，有人说它是靠着经济，有人说它是靠着社会文化，很多不同的动机，很多世俗的因素。没错的而且确，如果没有这种种有关世俗的因素，可能宗教改革在五百年前是不能成功。但是有一样东西，我希望弟兄姊妹在这个主日我们开始这个讲道系列的时候首先把握清楚。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运动首先根本的是一个属灵和一个神学的 awakening。一个神学和属灵的醒觉而引发。宗教改革运动是什么呢？是将耶稣基督所启示的上帝摆回在教会的思想和教会的生活的核心之中。这个是宗教改革。太重要，我讲多次，容许牧师，我可能你已经睡着了，不如我现在提醒你，如果你隔离那个见到他在那欺负你，你找个手踭撞撞他了。我讲过这个早上跟我平时讲到是有少少不同的，因为我一定要解释清楚这件事，如果不是我们之后的讨论大家不知道我讲什么。我再讲多一次，宗教改革运动五百年前的这个的运动是一场尝试将耶稣基督所启示的上帝摆回在教会的思想和教会的生活核心的一场运动。原来当日的教会耶稣基督不是核心，耶稣基督所启示的上帝都不是核心。我们之后当然会讨论什么取代了，问题出了在哪里。但是宗教改革就是一个将这件事摆回，将上帝将耶稣基督摆回在教会的核心当中的一场运动。没错，马丁路德和 其他的改革运动的领袖当时的而且确对罗马的教廷的腐败是痛心疾首。他们但是同一时间我们要搞清楚，宗教改革运动不是一个道德重整运动。讲清楚一点，宗教改革不是一场道德重整运动。啊，教会很腐败，教会的人很错，所以我们要好一点，我们要做回好一点，不是。这个不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这一场的运动不是要做道德重整，也都不是关于要去除教会里面的罪恶。事实上如果我们认识的，我提到很多这些宗教改革的领袖们自己都是满有瑕疵的，自己在他生命里面都做过很多错误的决定，他们没有一个是头壳顶有光圈的圣人。如果今日你以为或者你尝试将这些人封他成为你的宗教英雄的话，你要小心，不要将他们变成另外一种的偶像。宗教改革运动不是一场道德重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是一场信仰教义的争论和是回归正统信仰的一场运动。这个运动基本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这些改教的领袖，改革的领袖，他问到人究竟是怎样才得神拯救，人是怎样才会得着神的拯救呢？人是怎样，神是怎样向我们说话的呢？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神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什么才是真实的呢？究竟我是谁呢？ 究竟人是否可以认识神的呢？究竟要参加哪一个教会才对呢？除了礼拜日的崇拜之外，另外六日应该怎样做基督徒呢？这些全部都是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要处理要面对的问题。这个是信仰正统而引发正确行为的一场争论。在这一点上面，弟兄姊妹，你开始明白了，牧师这里不是跟你讲历史，牧师这里不是跟你讲古仔，牧师在这里为什么要重提这个500年前的事件，是因为这一场的运动所涉及的真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不能退让的。如果你答不中这些说话，这些问题，如果你的信仰不捉得紧这些问题的答案，圣经的答案，上帝的启示的话，那你基督徒的生命就很容易走歪，那你就会跟教会当时的教廷一样，会 走向腐败，而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宗教改革运动不是只是挑战当时信仰上面走歪的教会，这一场的运动也都挑战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生活当中必须要有心智上，基督徒心智上的更新。没有这种心智上信仰上的更新，我们就不用想我们在生活里面有更新，更不要说我们教会会有更新，我们的使命会有什么更新。如果我们把握不清楚这些核心的信仰，不单止我们出事，整个的教会都会陷在腐败的当中。宗教改革的主题是什么？在你的家书里面，在敬拜的一栏，我已经很清楚讲了五个的重点。荧光幕上面，我想大家一起读，好不好？好不好？神的拯救，宗教改革运动就是关于解释，关于清楚的讲明上帝的拯救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一起读，神的拯救是出于他的恩典，透过人的信心，藉着耶稣基督，正如圣经启示，全为着神的荣耀。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的拯救，是基督教的心跳，是基督教的 heartbeat。你千祈不要搅和一个人的心跳，是吧？你搅和了那个人的心跳，那个人就会怎样？死了。如果基督教的心跳是这个福音的信息，如果我们搞错或者我们搞乱了的话，没错，你可能可以有一个很庞大的机构，你可以有一个很庞大的体制，甚或有很多人参加你这个组织，但是你不是活的，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什么？是死的。上帝的拯救到底是一回什么的事情呢？面对当时教会的腐败和信仰的偏差，16世纪这班宗教改革的领袖，他放弃自己生计，他寂寂无名，根本没有人认识他，好像路德那样，只不过是一个修院里面的小修士，他放弃自己的家庭、财富、生活，为了是希望教会能够再次恢复回圣经里面耶稣福音的教导。这里容让我在荧光幕上面带出五个的主题。很多时候讲到宗教改革这个的运动，就带出这五个相对的主题。神的拯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唯独恩典，是透过人的信心，唯独信心，是透过耶稣基督，藉着耶稣基督，唯独基督，是正如圣经启示，唯独圣经，全为着神的荣耀，唯独上帝得荣。五个的唯独是宗教改革思潮的核心。你捉得紧这五样东西，你就清楚基督教信仰重中之重。但是你说，喂，牧师，听过晒的了，这些教会时常都讲，哎，感谢主啊，你的教会时常都讲。你听过晒，你觉得自己都认识了。 但是我希望嚟紧呢十个星期、十多个星期，我哋深层次去谂多少少，唔单止系你噏唔噏得出啦，系我哋系咪真系咁真心相信嘅咧？如果一个真心认识呢五个唯独嘅基督徒，佢行事为人会有一个乜嘢嘅改变，有点样嘅唔同咧？呢个系我哋之后会讨论。但系再问多一个问题，点解改革嘅教会嘅领袖要提出呢五样嘅重心咧？当时嘅教会发生一个乜嘢嘅问题，一个乜嘢嘅处境里面，以致佢哋不能不重申呢五个核心嘅信仰咧？咁让我就讲少少当时嘅处境。在中世纪的教会里面，人人都知道，同你同我在座当中的人都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是吗？你同我都是罪人，人人都知道自己是罪人，人人都知道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一个罪人好像我们这样，怎样可以逃避地狱的永火而得着神的拯救呢？罪人怎样可以在上帝的审判底下可以得着神的拯救，可以被带进一个美好的未来呢？中世纪的时间，宗教改革之前，教会的教导是什么？他会告诉你，你有一个 很庞大的一个得救的系统，你有好多嘢需要做，以致你能够可以知道自己是得着上帝的拯救。这个的系统不单止是你再生，就算你死了以后，你都还有好多嘢需要做的。有没有听过炼狱的教导啊？在你的人生里面，你被好多好多的要求，做基督徒教会的要求所充满。你要肯定你得救，你一定要参加弥撒。你要肯定你得救，你一定要多做告解，你一定要多忏悔，你要多念经，你要多朝圣，你要买这个大赦的证明赎罪券。整个的系统里面讲的是什么？你越愿意付出，你越肯给的话，你就越能够赚取一些的功德在上帝的面前。你越能够赚取这些的功德，上帝的拯救就离你越近了。这个是当时教会的那种的教导或者那种的传统。但是你和我听见，你们都知道，是不是？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整个的体系讲起上来是好像很合理，很合人的意思，是不是？哪有免费午餐的，牧师？是不是？我们今天都是这样的，我们跟人讲信耶稣是信的，你愿意接受就可以，上帝永恒的礼物就是这样白白的给你，哪有这么简单？当然是有后着的。你想我回来教会，哪是我想我信耶稣？你想我捐钱而已。你想我回来教会，你想我做事而已。你看得起我，或者我有用，所以你就叫我回来咯。没有的，是交换的，从来都不是没有条件的，没有免费午餐这一回事。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中世纪教会的教导是一个这样交换的体制的时候，一个这样的系统的时间，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知道，原来是离圣经的教导很远了已经。再加上当时我们知道，500年前那个印刷未曾流行，五个人里面只会有大约一个人是识字的。有没有人人人手揸一本圣经啊？好像今天在座当中弟兄姊妹拿个手机出来嘟嘟嘟，哇，什么经文都出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不是啊。一，你没有圣经；二，你有圣经都不懂读；三，你有圣经都不敢乱读。当时教会的信徒信众根本不知道教会那个的得救的系统已经离开圣经很远。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就有一班的教会的信徒，因为当时在文艺复兴的整个的大运动的当中，他们学习用希伯来文、用希列文去重读圣经的原文原典。当他们读的时间，他们发觉原来圣经的教导并不是当时教会所讲这样的噃。 咁心里边就非常嘅焦急。一方面，佢哋为到当时信徒被教廷误导，心有不甘。唔可以咁样，我哋做基督徒、做信徒嘅人，唔可以追随一个根本唔合圣经教导嘅得救道理。另一方面，他们也为到当时腐败的教廷心急如焚，于是他们就带当时的基督徒重回圣经的教导。神的拯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是透过人信心的接受，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好像圣经所启示一样，全为住上帝的荣耀。让我们逐点简单讲一讲，唯独恩典。刚才Nan同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四五到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你同我无可能为着自己的救恩，为着自己罪人的这个身份有任何的贡献。上帝的拯救是恩典，恩典是礼物，是我们不配有的礼物。我们的救恩是因为神选择去救我们，是因为神的旨意成就的缘故。这个是恩典，不是交易，不是你做多啲，上帝就救你多啲；不是你做好啲，上帝就会俾你多啲或者肯定一啲。基督教嘅起步点系冇人可以做个好人，所以需要拯救。其他宗教嘅起步点系你可以做个好人，但系你做得唔够，你唔需要拯救，你需要慢慢改变，你需要越嚟越进步。基督教在这样东西里面是没有退让，不是真正的起步点是你和我是罪人，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没有第二个方法。而上帝之所以肯拯救，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交易。你没有东西，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去上帝的面前，你给救恩给我，我换给你了。第二，唯独信心。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接受，是将自己安处在耶稣基督和他的耶稣基督的义当中。这个是我们唯一可以被神称为义、与神和好、可以站在上帝面前的唯一原因。今日你之所以可以和神和好，有一日你在上帝的面前可以站立，不是因为你在教会里面有什么贡献，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的事，全是因为你接受了耶稣为你死的缘故。我们时常都说，第时在天国的门口 的前面我们相传说圣彼得就问所有人了譬如说问 Daniel 你凭什么入来在天堂门口？ Daniel 不知道啦，应该就不会的。如果软弱的 Daniel 他说是的，凭什么呢？想想想想，其实我都不是很配上来的，我都没做好我呢就读经都 OK， 不过我祈祷不行我唱诗不够大声我在教会呢又不多参与有参与，不过我讲笑而已你明白我意思如果你这样数数下的时间，谁上得到去不是，真正的答案是什么？是我是完全不配你开门给我的，不过我是靠着耶稣所做的一切，我是接受耶稣为我做的一切。圣彼得就说好啦，那你入来啦。这个是信心唯独信心不是讲基督徒要有很强劲的自信心 啊，我对自己咧好有信心啊，好有把握，好有咧自信，唔系，系对上帝嘅拯救，上帝已经拯救咗你，有绝对嘅信心，唯独信心。第三，既然讲得唯独恩典，要讲唯独信心，咁个对象系边个啊？唯独基督。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同埋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我哋一起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得见边个系我哋嘅救主，我哋嘅中保？是主耶稣基督，是这一位。所以如果你今天的信仰是靠住自己的话，对不起，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这个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奇怪的基督教，或者这么说，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新宗教。你就算今天坐在教会里面，你不是依靠耶稣基督，你不是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是你的救主的话，对不起，你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这个是没得让的，这个是没得、啊、算数了，其实 都包埋他了，不得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宗保，基督全然为我们的救恩完成了所需要完成的工作，他已经做了。所以今天你可以有绝对的信心，因为信心的来源 是在于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是你和我。你和我一三五我们读读经祈祷，二四六我们就走去犯罪，这个是事实。我们不可靠，耶稣基督可靠。不单止耶稣基督可靠，而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是建基在一个已经做了的一件事情里面，不是将来会做，患得患失，哎呀，不知道他肯不肯为我钉十字架呢？如果他那一天突然之间说、啊、我钉是十字架，不过我是没有为你 Andrew， 不会的。我们的救恩是建基在那个已经发生了，是耶稣已经完成了 past tense的工作的里面。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你有没有清楚你的信仰是唯独基督？当然要讲恩典，要讲信心，要讲基督，我怎么知道这么多这些东西、啊、我究竟听教会的领袖他自说自话，只是听改教的领袖们他们按住圣经去讲上帝的真理，哪个才是真啊？究竟是教皇的权柄高啊，定是圣经的权柄重要啊？唯独圣经。哥林多前书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给自己和阿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我希望你特别留意的是，连司徒保罗都清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不要看我什么啊，过于圣经所记的。哪个是最重要的？哪个的权柄是最重要的？是上帝所启示的圣经。唯独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圣经里面的一切已经足够，已经清晰去告诉我们所有关于救恩和信仰生活我们所需要的事。凡和圣经的教导抵触的，你都不需要做的，不需要为到那些传统，不需要为到那些很有权威的人士被他吓到，被他摄服。我们真正要服应的是在上帝的真理说话当中，最后也都是一切的目的。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我读给大家听。唯独上主的荣耀，经文说，保罗说，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着他，耶稣基督，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原来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尊贵，都是为了归给我们的神。只有上帝才配得一切的荣耀。你在人的面前，你夸耀自己的成就，在上帝的眼中，其实真的很可笑。 今日你在人的面前觉得自己很醒，觉得自己在工作上有很有成就，你很害怕人家不知道你有多厉害，在上帝的眼中只是一笑置之。一切的荣耀尊贵是归给属于我们的上帝。以赛亚书43章第7节也有这样的说话，他说就是凡为我名下的人，即是你和我了，上帝的子民了，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成的，是我所做的。原来我们的救恩是上帝安排，上帝完成，救恩最终的目的是彰显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个就是500年前宗教改革的教会的领袖们所要提出那个福音的信仰核心。我们有没有清楚，第一，认识这个核心；第二，我们是不是真的由这种的观念所引发推动我们做基督徒。再说，不是交易，是以基督行先，是以圣经为标准，是要凭着对神的信心，是行事为人都归荣耀给上帝。今日其实仍然有很多的基督徒，包括你，包括我，有时候都很容易误堕那些教会的系统当中。我们有这种的倾向，我们时常要将自己去跟很多的要求去比较，我们跟其他的信徒去比较，我们跟很多的东西去比较，我们看自己时常都是不合格的。或者这个是的而且确是事实，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自怜的原因，不是我们以为自己很凄凉跟着拒绝上帝的拯救的借口。今日有很多基督徒不是真的依靠耶稣基督的，他做事的原则不是真的依靠耶稣基督的，他仍然很看重他自己，他仍然很看重他自己的面子，他仍然很看重自己的行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或者其他人怎样看他，他不是看耶稣基督。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活着的是一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做的是一个没有基督的基督徒，是一个不需要基督的基督徒，是一个在日常生活里面将基督踢出你人生以外的一种的基督徒。但是不是，弟兄姊妹，上帝盼望我们是住在基督里面，是盼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靠着这位主耶稣基督，透过圣经我们认识他，透过信心我们接受他，透过神看见上帝的恩典我们知道他的爱，透过我们所做的一切去荣耀这位耶稣基督。是这位主耶稣才是你和我坚固的保障。在这个讲道的系列里面，我们会唱一首的圣诗，叫做《坚固保障》。你知不知道《坚固保障》是哪个写的？就是我刚才提一开始的时候提到那个马丁路德写的。那个《坚固保障》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我们今年我们这一次唱的是一个啱音的广东话版但是那个歌词是重要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退堂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唱，我们有十多个星期唱这首诗歌，我请你清楚唱出当中的味道，你看清楚里面的一字一句，是主耶稣才是你和我的坚固保障，不是你的权势，不是你的荣誉，不是你赚多少钱，不是你拥有什么东西，不是你的面子，那些不是保障，唯一可以给你坚固保障的是这位主耶稣基督，是那班改教运动的领袖，那班的信徒以性命去换回来都在所不计的一班人。在一路到圣诞之前，来紧这十多个星期，我们就会一起去发掘，一起去学习，甚至一起需要去被圣经真理去纠正。我们需要被这个改革的火重新点燃回你和我的生命。 我们需要给上帝透过五百年前宗教改革的火点翻着你的生命。完结的时候，让我们再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成为我们今天的金句，也是我们开始这个新的讲道系列改革之火坚固保障的一个前言。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多谢你，因为在这个时间，在宗教改革运动五百年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再一次重温当日所发生的事情，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明白当中的意义。神啊，求你透过这些先圣先言，再次帮助我们回去上帝的圣经真理，认清楚这个福音真理的核心。这五个唯独帮助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成为我们生活上面做决定、做选择去跟从耶稣的时候那个的指标。求你透过你的说话，透过以后的分享，一路去更正、纠正我们错误的地方。神啊，我们为到我们每一位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和未信主的朋友，我们都祷告，求你透过这个的分享，这个的时间，让这个教会的事件，五百多年前这个改教运动，让福音的火，让改革的火再一次点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依靠的不是世界任何的东西，甚至不是自己，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祂才是真正坚固的保障。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